冈村明次在丰泽园讲话，尽力的为他的侵略罪行涂脂抹粉，颠倒黑白，大肆吹嘘他的日本皇军赫赫战功，大东亚圣战的辉煌成就，而且强调大东亚圣战的神圣目的是什么，美其名曰要拯救全人类，跟日本人一道进入和平幸福吃喝不愁的康乐社会。咱们说句粗话，放了一顿罗圈屁，胡说八道。哎呀，说到太平洋战争，引以自豪的是12月7日偷袭珍珠港。最近美国拍了个大片，投资近亿，有个偷袭珍珠港，这是世界的一件大事儿。这日本鬼子自以为得计啊，他要不偷袭珍珠港，激怒不了美国人，美国人原来在十字路口徘徊，又想跟日本打，哎，有些人又反对，正在那晃荡的时候，这一炸珍珠港，激怒了大老美，对日宣战。小日本后来才倒了霉。要不说这个人呢，凭运气，国家也凭运气，你觉着走对了，结果是失误。这冈村明次吹眉飞色舞，说你们知道吗，这一打珍珠港，把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部消灭，他那个战舰80多艘全给炸毁了，同时炸死炸伤美国军人30000挂零，美国先进的战斗机、轰炸机、运输机等等200多架全都葬身火海。我们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，一举炸毁他8艘战列舰。鼓掌，陛下，鼓掌，兴奋热烈。冈村更来劲儿了，怕底下人听不明白。中外，你们知道什么叫战列舰吗？啊，那个军舰非常大，非常威力猛啊。上面咱们先说主炮，配备有8门到12门，口径小的306毫米，大的485毫米。另外副炮多至100门，它的装甲厚度将近500毫米啊，被我们一口气炸沉了8艘。皇军将来还会取得赫赫战果。大汉奸王一堂赶紧站起来，大日本皇军万岁，铁哗啦全站起来，大皇军万岁，群魔乱舞是丑态百出。栾普尔在底下听着气炸了肺了，心里说话，奶奶的，你们是人吗？为什么要侵略我国？为什么打其他的国家，屠杀各国的人民？你们还有理了？你们都是人吗？你们实在听不下去了，再听就得骂祖宗。栾伯伯的劲儿又上来了，一回头，徐永海、程金堂在身后。大哥，给他。哎，到没人这地儿，徐永海问：“怎么了，老爸？”大哥，我实在听不进去了，我到贵房里待会儿，您呢先照顾着啊，千万记住，不管怎么地，咱们不能当汉奸。我明白，老爸，你说了不止一次了，如果逼着咱们当汉奸，你给我送信儿，由我来对付他们，我躲一躲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再听我精神分裂了。 栾包包进了柜房了，把门关上，气得往椅子上一坐，在屋里就骂给祖宗了：“小日本子，那不得好死，都死绝了才好，你们不是人。”你说是人怪不？说不听吧，这耳朵还特别好使啊，不听也能听见，关着几道门听得清清的。冈村宁次接茬还讲呢，他高兴了，还比说书的还能说。再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大日本皇军取得一连串的胜利，现在已经占领了马来亚、新加坡、菲律宾所有的岛屿，乃至印度尼西亚、新几内亚，我们统统都占领了。不久的将来，太平洋全属于大日本皇军的。哇，皇军万岁，大日本万岁。哎呦，栾婆婆是越听越气，简直都要喷血了，最后不听了。去你奶奶孙子，我把耳朵堵上，他嘴里嘚吧嘚吧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，这样就可以听不见。大概有好半天的时间还真管用，一句也没听着。他把手放下了，耶，我耳朵不好使了，什么也听不见，怎么大厅里鸦雀无声啊？都死绝了，不能啊，我耳朵出毛病了。是没声，他敲敲桌子面，桌子面有声能听见，这怎么大厅没声了？出了什么变化？站起身拉开门，到大厅外头把门撬个缝，往里头一看，嘿，你说把他给气了，为什么没有声？冈村宁次提倡全体起立，脱帽敬礼，给死亡的皇军默哀三分钟，全都在那站着跟瘸子似的。哎呀，就连那梵月和尚刘怀顺、宪明和尚低着秃脑袋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，不知念的是什么咒语。哦，给这些刽子手还默哀，还哀悼他们，哈哈，你们杀的人还在少数。哎呦，栾婆婆转身回来了，但是说外边这会还没完呢。冈村宁次讲完之后，大家给敬酒，紧跟着王一堂讲话，妈，这小子更无耻。各位，大家都听见了，可亲可敬的皇军，为了解放全人类，为了大东亚的圣战，前仆后继死了不少啊，但愿他们的亡灵早登仙界。我提应当举行个仪式，追悼这些皇军将士，大家同意不？同意。那么咱们就商量一下，这个追悼会什么时候进行。经过紧锣密鼓的一商量，这事儿拍板了，在1942年3月21在广济寺举行。于是日本政府当局、日本军方、中国当局、知名人士、佛教界的领袖一致通过，为死的日本鬼子招魂，在广济寺进行。主持是宪明方丈和梵月和尚，鼓掌通过。哎呀，然后了，冈村宁次急于开会，王一堂陪着先走了。他们走了，还有将官呢，还有那么多的人呢，一看当大头就走了，这才推杯换盏，开怀畅饮，是群魔乱，丑态百出。一直折腾到西深夜的深夜了，能有子夜1点左右，他们走了。上下这些人让骂呀！哦，开追悼会，开什么追悼会？ 死的死的太少了，日本鬼子应当死绝了才好，大伙都骂，骂归骂，事儿归事儿。就在42年的3月21在广济寺召开了追悼大会，冈村没参加，王一堂参加的啊，还代表讲话训词，和尚尼姑老道好几百，最后还诵经，围着广济寺转了几圈，就这么隆重。日本人还不满意，冈村提议在广济寺天王殿的前头要立一铜碑以示纪念，主子发话了，奴才敢不听吗？过了没多久，一桶一丈多高汉白玉石的石碑立在广济寺天王殿前，上了要大字儿，哎，纪念大日本皇军为大东亚圣战牺牲的将士，下边还有金刚经、往生咒，还列着信士弟子的名儿，张三、李四等等等，哎，密密麻麻能有好几百，都是汉奸，不就把名能刻在这儿吗？其实日本的这个做法，他侵略过的地方哪儿都有。你像我小时候吧，在长春，长春叫新京，到处都有纪念塔，都有纪念碑，哎，那叫钟灵塔，里边搁着日本这些侵略者的骨灰盒。你要赶上中午12点，你倒霉了，你正好走到钟灵塔附近，汽笛一响，马上默哀，车不能走，人马上停止低头，1分钟过去之后照常通行，不也带一种小命就难保，强迫你就这么干。大连的什么表中塔这塔那个塔多如牛毛啊，所以这北平在日本统治下也不例外。但是说这刘怀顺还讲话慷慨激昂，深受日本人的赏识，日本人就发现了国宝一样，哎，留得好，翻越和尚大大的好，而日本的大大的朋友，这就提拔他。实质上在广济寺他几乎取代县名方丈成为一把手，别看他名义上不是，实质上他掌握实权，日本人找他不找县名，日本人没了赏识他怎么办呢？又把他提拔为法源寺的主持和尚。法源寺您是老北京都能清楚，是北京五大禅林之一最古老的庙宇啊！听说这座庙始建于唐朝，唐二主李世民也是为了追悼将士修的法源寺，千年的历史了。现在这刘怀顺就直接掌管着法源寺。这刘怀顺一听啊，乐的就甭提了，北都找不着了。为了报答主子的恩情，怎么办呢？由他牵头，把北平知名人士、和尚、老道、尼姑、佛教、道教的人，请了4000-5000号，在法源寺是大设水陆道场，10个人一桌，摆了400多桌。你说来的多少人？为日本鬼子是歌功颂德。日本人能不喜欢这样的人吗？一看这梵月和尚太行了，哎，好好好，马上冈村宁次接见，开了个条子，让刘怀顺、梵月和尚率领佛教徒代表团到日本参观访问。这刘怀顺坐上大火轮，哎，远渡重洋到了日本岛上，呵，这儿溜达溜达，那儿看一看，所谓的参观访问，访问什么呢？看看日本人的生活，瞅瞅日本的风俗，哎呀，拿日本人就当了亲祖宗亲爹呀！等回到中国之后，更为日本人效忠了。这些事情瞒不了栾普包。栾普包肺都要炸了，简直就要疯了， 天天拿海街。原来的栾铺包多精神，眼睛倍儿亮，走到哪都那么精神。现在的栾铺包变了另外一个人，没有话，发面萎靡不振。不仅如此，躺下就着，满嘴念念有词，不知叨咕些什么，谁能钻到他心缝里看去？他现在就恨透了日本人，恨不能盼着小日本都死绝了，思念那些亲人的都成了病了。哎呀，徐永海众人一看，老八呀，你日渐消瘦，你有病啊，你得上医院去治一治，最好你去疗养疗养。大哥，丰泽园的事情拜托给各位了，能支撑着就不错。我身体不好，我打算请个长假，在家里好好歇歇。好吧，老八你放心吧，有我们支撑着，没事，你回家歇着。栾铺包哪是回家歇着，到家里的跟老娘一商量，娘啊，我现在太想真真，太想巧妹了，我的女儿，我的心上人，现在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听说从西安到了延安了，怎么到现在烟空信渺，咱娘俩找了一回没找着啊，我心不甘呐，我打算跟娘请个假，我一个人我上延安，我去找这俩人去，这次是无论如何我要把俩人给找着，起码确切的信儿我得打听出来。换句话说，活我要见着人，死我要见着尸。娘您同意吗？孩子，你说的娘的心缝里头了。实不相瞒，昨天晚上娘还做了个噩梦，梦见真真和巧妹子，他俩拉着手跳到大海里去，我哭了半宿。你说是吉是凶？娘啊，梦是心头想，这要按一般人说，梦见水是财，那大海就有大财。要冲您这梦来说，他们俩跳入大海就是要发大财呀。当然咱也不能全信，我估摸着两个人不会有事，我信心十足。此番离家我敢奔西山，怎么得把俩人我也得找着。娘，您好好的保重啊。那你得去多长时间？这不好说，要找的顺利见着了几天我就回来，要找不着就得费点时日。娘啊，您别让我担心，好好看着孙子，咱家也不缺钱，好好过日子，明天我就起身。